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诚心忍耐，分爱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好吗？我们感谢你，是吧？早晨我们在你的宝贝的面前来纪念你的时候，是吧？我们求主让基督的爱能够再一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恢复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起初的那个爱，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分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面前，我们活在一个末后的日子，是吧？让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紧迫感，能够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主的面前，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八月的时候，我相信多多少少大家都有看一些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的这个情形吧。我想在奥林匹克里面的每一个运动员，他们一生都有一个目标，而且他们也是向着这个目标一直在努力的人，我想大家一定都同意吧。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的话，不可能拿到那个参加奥运会的那个资格。其实要参加奥运会本身呢，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有很多的运动员，他一生都没有办法能够取得参加奥运会的一个竞选的那个赛跑的资格的。所以这每一个人，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他们在那里竞赛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奔跑的人。他们不但是奔跑，他们一生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不知道的准备了多少的年。对于他们个人来讲呢，是他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日子，就是有一天能够在那个跑道上，或者在那个竞争的那个场合上，能够与世界上最一流的这个运动员一起竞争。那如果有机会他们拿到奖牌的话呢，那甚至可能是他们一生最荣耀的一个时刻。我相信我们都看到这些，特别是在那些第一个跑到终点的人，他们内心所发出来的那样的一种喜乐是不能够形容的。不但是他这一个第一个跑到终点的人，他的喜乐是这样的大，你发现了在那个看台上有上百上千的人和他们一起欢喜快乐。他们可能是他们的亲戚，可能是他们的朋友，可能是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喜乐呢就不亚于这个运动员的本身。不但如此啊，每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奖牌的人，在那个电视机的前面，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媒体的面前，不少有多少他们国家的人呢，在那里与他们一同欢呼，一同快乐。我知道我们今年呢，在台湾有一队打那个羽毛球的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有一个羽毛球的那个双打，结果那个双打到最后夺冠军的时候是跟中国比赛，台湾跟中国比赛，这个结果那个时间当然是晚上，所以整个台湾的人呢都是在看这场比赛。那个结果那个台湾的那个双打的就赢了中国了。哦，那个整个台湾岛啊就疯狂起来了。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个一生的努力就带给整个岛上的2300万的人呢，觉得非常非常的荣耀的那种感觉。虽然是半夜了，就是非常晚的时候，但是大家都在注意看他们的那个比赛的情形。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不但是奔跑他们是有目的的，而且他们到最后呢，他们有一个奖赏，他们为了那个奖赏去努力。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属天道路上奔跑的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属天的道路上奔跑的人。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的， 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说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主耶稣救我，没有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主耶稣就救我们。而且我们得救的时候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是非常的非常的安息的一个环境。我们好像突然之间我们就得到了极大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一个安息的地位，我们好像是坐在那里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不能老是坐在那里，我们要学习什么？要学习与神同行。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行走，要走主的道路，要跟随主啊，这就是行。然后呢，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临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有仇敌的试探的时候，或者是征战的时候，那我们要学习什么？要学习站立得稳啊，学习要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有这三个字，一个是做，你要学习会做，然后呢要学习会行。那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遇到挑战的时候呢，遇到试探的时候呢，要能够站得稳。然后呢在这里的时候呢，告诉我们第四个字，要奔。为什么要奔呢？哦，为什么要奔呢？因为我们今天呢，乃是活在一个特别的日子的里面。就像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会用这个字奔呢？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是耶路撒冷快要被毁掉的时候，就在那个耶路撒冷要被罗马帝国整个毁掉之前不久的时候，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写了希伯来书，要劝告这些信徒们，这个日子不多了，要奔了摆在你们前面的路程。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有一个非常紧迫的感觉，时候不多了，好，现在要脱去我们许多的这个重担，放下重担，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要存心忍耐，要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好，因为那个日子不多了。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感觉今天我们的日子也不多了？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觉得今天我们的日子还有很多很多的。如果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日子还有很多的话，你就没有紧迫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日子不多的话呢，那你就会有紧迫感。你怎么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末了的日子呢？你看一下那个奥林匹克的开幕式表。有多少人看过奥林匹克的开幕式？如果你看了那个开幕式的话呢，你就知道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末了的日子。我不多讲那个开幕式，我想看过的人应该就知道。今天我们活了一个非常非常一个荒凉的一个时代，就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日子不多了，主来的日子非常近。其实我们回顾一下，从新冠病毒开始以后，新冠病毒对于普世的教会有很大的打击。今天在美国，在新冠之后的教会跟新冠之前的教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有一些聚会呢，有一些教会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那也有很多的教会呢，那聚会的人数是大量的减少，特别是年轻人。所以如果你能够去观察的话，现在在美国的这个聚会当中，年轻人是在迅速的减少。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因为如果我们要知道说这样的路程往下走会怎么样的话，你就看一看欧洲就好。如果你去过欧洲的话，你就发现其实欧洲呢，现在属灵的光景是非常非常荒凉，非常荒凉。在欧洲的 那个学校的里面，大学的学校里面还有宗教的课程，是他们从前的传统。所以欧洲的大学到现在很多的大学还是有宗教的那个课，但是那个在宗教课的时候，那个教那个宗教课的老师就告诉学生说啊，这个圣经啊，圣经是就是一个像小说一样的东西，这历史性的小说性的是不可信的，这是宗教课程那个老师所讲的话。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那个属灵的这个光景在整个欧洲是非常荒凉的。其实啊，欧洲只不过是走在美国之前就是了，他们走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紧迫感的话，那个就是将来美国的光景。而这个紧迫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年轻人开始。所以他要能够夺走教会的年轻人的话呢，教会就没有将来。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需要有一个紧迫的感觉。所以保罗就是一个有紧迫的感觉的人。所以他说呢，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了，我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到我的。当保罗用那个竭力追求这个字啊，那个竭力追求，那个竭力这个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希腊字，只有在这个地方呢是翻成竭力，在很多其他的地方这个希腊字都翻成逼迫，或者是翻成逃跑。那就很奇怪啊，为什么那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逼迫跟逃跑呢？原来啊，那个字它的那个字根呢就是有逃跑的意思，那个字在圣经上很多的地方呢都翻成逼迫。那这跟竭力追求有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字啊是描写一个猎人跟一个猎物中间的一个追捕的关系，所以这个猎人呢在竭力追求那个猎物，那个猎物呢在竭力的奔跑要逃脱这个猎人。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动词，一方面描写那个猎物呢想要逃离那个猎人，那一方面呢要描写那个猎人呢去追逐那个猎物，就是这个字。所以保罗用了这个字呢，就让我们非常的知道说这个紧迫感从哪里来的。如果大家读哈巴谷书的时候啊，哈巴谷呢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紧迫的感觉。哈巴谷的时代呢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所以哈巴谷说呢，这个时代呢啊，它是这个无花果树呢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啊，这就是那个荒凉的时代。那结果呢，哈巴谷又说了，他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好，然后呢可以在稳行在高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母鹿啊，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母鹿能够在非常陡峭的那个岩石的那个峭壁上呢，它能够走得很稳。那个母鹿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母鹿哈，如果说有敌人来追它的时候，那个如果是有狼啊，或者是老虎啊，或狮子啊追它的时候，这个母鹿怎么跑呢？它往山上跑，它往那个峭壁跑，往那个岩石的峭壁跑，因为这个母鹿的特点是它的脚能够在那个峭壁上能够非常的稳，像平地一样。所以他一跑到那个山地上的时候呢，哎呀，那个他的那个狼啊，或者狮子啊，或什么就追不上他了。如果在平地跑的时候呢，那狮子跑可能比他快，但是到了那个山地的时候， 那个母鹿就跑得比较快。所以这就是哈巴谷所写的。你知道那个母鹿在跑的时候啊，它在刨的时候啊，后面会跟着一些小鹿的。因为那个小鹿哈，从生出来以后就一直跟着母鹿。其实这个狼啊，或者是豹啊，或者狮子啊，也知道说它追不上母鹿的。那为什么要追呢？或许它可以追到一只小鹿就好了。这才是那个狼或狮子豹的目的。所以当那个母鹿啊，在它生出那个小鹿的头一天开始，它就要开始教这个小鹿怎么样能够稳行在那个峭壁上。所以你看到这个母鹿，当它把小鹿生出来以后呢，它就要教导这些小鹿如何在这个峭壁上能够站得非常的稳。而且呢，这个母鹿还会在平常啊，就带领这个小鹿来练习逃生技能，就带着他们在那个峭壁上了上上下下，让这个小鹿就能够知道如何逃生了。这是他们一生下来就开始学的。所以等到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有狼啊或有豹来追他们的时候呢，这个母鹿就带着这个小鹿啊就往山上跑了。如果这些小鹿都被训练好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没有人能够追到他们。所以今天呢，我们都有责任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如果今天我们会奔跑，但是我们的孩子不会奔跑，有一天碰到这个狼来了，或者狮子来了，这个豹来了，我们就跑，结果我们跑掉了，小孩子丢掉了，小孩子给那个狼吃掉了。这就是现在的紧迫。今天在北美的许许多多的华人的教会都面临着相同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下一代的属灵的形式。因为我们如果没有紧迫感的话，没有好好的能够教导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奔跑的人，等到有一天那个日子来的时候，那个狼来的时候，他们不会跑啊。也许我们会跑，他们不会跑。也许我们逃掉了以后，他们逃不掉。所以我们如果说知道说今天是一个紧迫的日子，我们就要自己要先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那如果我们自己不会奔跑的话，而如何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做一个奔跑的人呢？当然我们自己要奔跑，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起来奔跑，而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而且要从很年轻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哎呀，小孩子还小没有关系哈，长大一点再说。不，当那个小鹿生下来头一天开始，这个母鹿就教他如何能够稳行在高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越早开始越好，要把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教导到他能够稳行在高处。好，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奔跑的人，好，那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奔跑的人呢？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奔跑的人呢？我想没有一个地方啊，能够让我们看见一群奔跑的人，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像云彩一般的见证人。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奔跑的人，每一个都是奔跑的人。如果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奔跑的人的话呢，那你就要学习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些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地上生活的。而且这些人不但自己奔跑，他们教导他们的儿女也做一个奔跑的人。所以你看，有亚伯拉罕， 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儿子雅各，他的儿子约瑟，世代都是奔跑的人。所以我们就要来学习哈，那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这十一章里面这么多的这些人，他们如何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想要学习做一个奔跑的人的话，那我们就要从他们的身上来看，他们的秘诀到底是什么。这里面有一句话哈，在十一章二十七节的时候，十一章二十七节，在那个二十七节的那个最尾巴的那地方哈，让我们看见呢一个秘诀。他怎么说呢？他是讲到摩西的，他说他因着信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然后这下面一句话呢，就是一个秘诀。他说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这就是秘诀。这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这就是一个人要成为一个奔跑的人的一个秘诀。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奔跑的人。好，你说那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来希伯来书十一章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看不见的吗？或者说什么叫做看见那看不见的？我们可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解释什么叫做看见那看不见的。一个人如果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话，他在地上所做的决定是受那个看不见的事情来支配的，而不是受那个看得见的事情来支配的。这叫做看见那看不见的事。好，我举一个例子来看，为什么亚伯哈去牧羊，那该隐去种地，这是一个决定。你到底这一生你要牧羊还是种地？那个亚伯呢，就决定了他要牧羊。这个决定是根据什么？是根据看不见的。因为那个羊哈，羊在当时是没有经济价值的，因为人不能吃肉嘛，在创世纪那个时候神还没有让人吃肉，如果神没有让人吃肉的话，那养羊做什么？没有经济价值。那为什么亚伯要养羊呢？他养羊是为了神的，不是为了自己。所以他作为一个牧羊人的这个决定是根据一件看不见的事，是那个看不见的事来支配他那个决定。而那该隐为什么是农夫呢？因为农夫种地，那个地的出产是有经济价值，所以他的决定是被那个看得见的事情所决定。所以这就是这两个人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是一个奔跑的人，该隐不是一个奔跑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你要做一个奔跑的人，那你在地上所做的决定是必须是被那个看不见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着看得见的事来支配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一个。那亚伯拉罕啊，为什么要到埃及去，到迦南去？亚伯拉罕住在那个吾尔，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在当时吾尔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那为什么要离开吾尔？为什么要到迦南，到迦南地作为一个寄居的人？因为他受了一个看不见的事情的支配，就是有一座有根基的城。其实那个城他也没有看到过，从来没有真正的看到过，
但是呢，他受了那个看不见的事情支配，影响他的一生，所以他是一个分子。那摩西也是一样，摩西可以选择做埃及人，还是做以色列人。所以摩西选择做以色列人，其实做埃及人很好玩，因为他是埃及法老女儿的儿子。那做以色列人的话，他要与以色列人一同受苦，所以圣经说呢，他宁可选择基督的凌辱，不要埃及的财富。所以他所选择的是那看不见的东西，而不是你看得见的东西。我们肉眼是可以看见一些东西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的这个眼睛必须要能够被打开，能够看见你看不见的东西，那我们才能够做一个分子。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基本上告诉我们说，好，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一个属灵的世界，信心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世界。所以如果你的属灵的眼睛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东西，那你就有信心。如果你从来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你就不会有信心。当你看到了那个看不见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个所望之事的实底你就看到了。事情你虽然没有见，但是你有确据，因为你看见了那个看不见。所以这个信心基本上呢，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那我们可能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心中想到，我有信心啊，我信主了嘛，当然有信心嘛，因为我没有信心，我就不会信主嘛。那我既然有信心的话，那我应该也看见了，对吧？既然我看见的话，为什么我还不能奔跑？为什么我常常不能够脱去缠累我的那个重担呢？或者我的罪呢？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是今天的一个问号。难道我没信心吗？那为什么我有信心，我还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好像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人呢？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你记得主耶稣曾经在这个伯赛大的时候医治过一个眼睛看不见的人，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主耶稣把那个唾沫啊，就涂在他的眼睛上，就然后用手去按手他身上，结果他就看见了，对吗？但是主耶稣说：“你看见什么了？”他说：“我看见人呢，好像树木啊，在行走的树木。”表示说他的视力恢复了，但是他还是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所以看人像树一样走来走去的。所以主耶稣啊，又为他按手祷告第二次，然后再问他说看得见吗？他说看见，全部看见。所以你看这个属灵的这个视觉哈的恢复呢，是有阶段性的，是有阶段性的。虽然那个瞎子刚开始看见了，但他的视力呢不是那么完全，好像一个 baby 的视力一样，有 baby 也可以看见，但是看得不太清楚，所以就需要怎么样？需要主耶稣第二次的在他身上的按手，让他的视力能够完全的看见。今天我们也，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你说我们没有看见吗？我们可以看见一点。要不然我们今天就不会住在这里，我们也不会相信主耶稣嘛，就是我们里面有信心，但是我们看得不清楚，像这个瞎子一样模模糊糊的，需要主耶稣第二次再按手到我们身上来恢复我们完全的视力，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奔跑的人。那我们如何能够从模模糊糊的那个情况
变成完全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关键。你知道在这个奥运会之后啊，最后有一个残运会，大家知道吧？那个残运会呢，就是为了那些身体上有各样残障的人，让他们也可以参加奥运会啊。你知道奥运会的那个赛跑哈，是可以让那个瞎子参加的。你有没有看过瞎子跑啊？啊，这里就是一个照片嘛。照着看，就在残运会啊，瞎子怎么跑的？在你们的左边呢、啊？啊，左边呢、啊，那个人不戴个眼罩吗？那是一个瞎子。那为什么你们是瞎子还戴个眼罩呢？因为每一个人瞎的程度不一样的，有的人瞎的是100%瞎的，有的人是80%，有人60%。那如果一个人他只瞎了60%去跑的话，他是有这个优势的。为了让大家都是一样的话呢，如果你是参加这个这种残障的竞赛的话呢，一定要戴眼罩，这样大家都是100%看不见。所以呢，左边那个是一个瞎子，右边那一个呢是一个看得见的人，那个叫做领跑者。左边呢那个是运动员，那右边呢是一个领跑者。那为什么需要有一个领跑者？这个领跑者就是这个运动员的眼睛，因为你看不见怎么跑呢？那个跑道又不是直的。就算那个跑道是直的，你没有眼睛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直直的跑。何况那个跑道还是弯的，什么时候该弯，你都不知道的。所以需要有一个领跑的人。那这个领跑的人呢，你注意一下啊，在领跑的人的手和那个运动员的手中间呢，是有一根绳子的。也许你现在太远看不到，如果有机会你仔细看的话呢，是有一根小小的绳子，那个绳子呢就是他们两个人呢都抓着那根绳子，好，看到了吗？这是有根绳子的。然后他们两个跑的时候呢是同步的、完全如果不同步就没办法跑了，他们完全要同步的，就好像那个双人花式溜冰或者是这个 synchronized swimming 一样，这两个人完全同步的。如果你看他们那个 video clip 的话，在跑的时候呢，那两个人的动作呢是一模一样的，步伐速度完全一样，所以一个人呢就好像另外一个一个影子一样。那他们怎么能够跑到这个程度呢？这是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训练，不是随便找一个人来领跑就可以的。所以他们在一起训练都是很多年的一个训练，训练到一个程度，他们有足够的默契，他们的这个速度，他们的这个感觉都能够达到一致，他们才能够去跑。所以在这个跑，在这个开始赛跑的时候啊，他们怎么跑的呢？就是这个领跑的人，就是这个眼睛看见的人呢，就不断的会发出他的一些的指示，他就跟这个会告诉这个瞎子要转弯了，前面的光前面的行人怎么样，就一直用他的话去跟他教，跟那个讲。然后呢，如果该转弯的时候呢，他会借着那个绳子来扯那个运动员，那个运动员就借着那个绳子的那个张力呢，就知道他应该往哪边去。所以他们就透过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运动员的他的嘴巴上的这些指示，另外一方面呢，透过那个绳子来感觉那个程度，速度的程度啊，转弯的程度啊，都要透过那个绳子。所以他们经过了非常多年的训练以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就可以非常一致的，很像同步的就跑。大家不要以为他们跑得很慢，他们跑得很快的。我想我们在座可能没有一个人跑得比他们快。哎，不敢想象啊，两个人 可以跑得这么快，而且其中有一个是瞎子。好，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奔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子。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东西。那我们怎么跑呢？我们还是要跑啊，虽然我们是瞎子，我们还得跑啊。我们要有一个人做我们的眼睛啊。那个人是谁呢？正是主耶稣。今天我们不能跑呢，因为没有一个领跑的人。不是没有一个领跑的人，是我们没有去和这个领跑的人一起训练。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领跑人，每一个人都有，就是耶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瞎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领跑员，领跑员就是耶稣。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肯花时间去和领跑员一起受训。那是受什么训呢？基本上有两个训练。一个训练呢，就是知道他的话语啊。你要知道这个领跑员说话，你要听得懂啊。要读圣经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读圣经啊？读圣经不是因为我需要一点圣经知识，不是的。读圣经就是跟这个领跑员在一起跑，知道说这个领跑员讲话，我知道他什么意思。这需要很多年的训练的。今天我们读圣经读了很多年以后，主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听得见了。读圣经的目的不是有一天我要去讲给人家听啊，不是。读圣经的目的是有一天主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明白。所以在这个属天的奔跑的路上，主说话的时候我听得懂。这是第一个训练，就是要听得懂主的话。什么是那根绳子呢？那个绳子呢，就让这个领跑员呢和这个运动员他们中间呢有一个不间断的一个沟通啊。这个沟通是不间断的，每一个时刻你都可以感觉那个绳子在动，对不对？当那个领跑员要把你往左边去的时候，你就感到那个绳子的力量是往左边去的，一直等到你的方向调整了以后，你就发现，哎，那个力量松下来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叫做恩高的教训啊，这叫做圣灵的感动。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呢，心中有一根绳子的，我们心中有一根绳子的，那个绳子就是圣灵，或者说恩高的教训。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那个绳子会牵一下。当我们方向错的时候呢，那个绳子会拖一下，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方向不对了，不要往这里去。所以呢，这一个领跑的人借着这两件事情，一个是他讲的话，一个是圣灵的一个感动，就让这个领跑员和这个运动员呢可以达成一致。如果一个运动员他非常的花了时间去跟这个领跑员一起训练的话，他慢慢的他的跑的那个样子就会和领跑员是一模一样的。就像我们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就磨成了这耶稣基督的形象。这个领跑员是怎么样的，这个运动员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两个就能够一致的。因此这个运动员就成了一个跟跑员。他眼睛是瞎的，但是这个领跑员就是他的眼睛。所以他如同看见那个看不见。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如何来做一个跟跑的人。你必须能够看见那个看不见。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这就是我们和主的一个关系。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这个领跑员和这个运动员中的关系。 那这个关系的建立是每一天生活当中建立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读主的话训练，为什么我们要知道圣灵的感动，要顺服圣灵呢？就是训练的部分。如果我们肯这样去训练，肯接受这个训练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你的圣灵是什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灵恩膏的效果是什么。如果长时间这样去训练的话，我们就能够跟他一起走，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奔跑的人。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奔跑的人，马上我们就要教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奔跑的人。比如说你将来这个孩子要离开你，离开你以后你就管不到他了，要教他怎么样跟他的领导联系，教导他如何听神的话，如何顺服圣灵的引导，让他能够知道如何跟着他的领导人往前走，这是怎么讲？这个还是没有问题，有一个人在领导。所以不但我们自己要起来做一个领导，做一个奔跑的人，我们也要教导我们的儿女这个奔跑。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的来奔这个属天的路程。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姊妹，你是单独的在奔跑？没有一个人，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的来奔跑。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领跑员，那个领跑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如果我们靠着自己来奔跑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也没有办法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更不能够存心忍耐跟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你记不记得啊，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当雅各要去见他哥哥的时候，以扫的时候，他非常害怕，对吧？结果在那个雅伯的渡口的时候，就跟天使摔跤。后来呢，那个天使要走的时候呢，雅各就不让他走。雅各怎么说呢？他说呢，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你知道那个雅各说那个话有紧迫感。为什么呢？他知道他不能一个人来跑这个路，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去见他的哥哥以扫，他需要一个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谁能够单独去见以扫？我们需要一个领跑员，所以他就抓住那个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呢，我就不容你去。”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紧迫感。如果主不跟我去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单独来跑这个属天的路程。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就要常常能抓住我们的手，就像刚才看到那个照片一样，那个运动员如何抓住那个领跑员，他们一生都在一起训练。一个这个运动员和他的领跑员，他们中间的那个关系是长时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十年的关系，所以他们到了那个程度哈，他们中间是非常有默契的。这个残运会啊，他尊重这个领跑员和这个运动员中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这个运动员得到奖牌的时候，这个领跑员也同样的会得到奖牌，一同得奖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保持他们中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姊妹，这个路程啊，今天我们奔这个路程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路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路程要奔跑。保罗说呢，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保罗想表达什么呢？ 保罗乃是想表达，我如果不竭力奔跑的话，那耶稣基督拯救我的目的就没有达到。那如果耶稣基督拯救我的目的没有达到的话，那我这一生不是枉费了吗？这就是保罗的那个紧迫感。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一生啊，我们在地上就过一生，时间不是很长的，很短的，其实很短的。那你这一生走完了以后呢，你要回答一个问题，说我这一生啊的目的达到了没有？耶稣基督拯救我，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擘饼，耶稣基督付了何等重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他拯救我们有一个目的的，那让我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达成。如果我这一生走完以后，我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拯救我，他的目的在我身上达成了没有？保罗说呢，如果我不奔那个摆在他前面的路程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达成耶稣基督拯救他的目的，那样他的一生就枉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的紧迫感。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他是有一个目的的，那这个目的需要在我们在地上短短的一生要达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在赛跑。有一天我们会走到人生的末了，当我们走到人生末了的时候，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救我的那个目的在我身上达到了没有？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达到的话，那需要有紧迫感，因为时间不多了，要起来做一个奔跑者，要好好的和这个领跑者一起来训练，要好好的学习怎么样听主的话，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好让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日子越过能够跑得越好。可有一天我们跑到那个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奖赏，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确定说，耶稣基督拯救我的目的在我的身上已经达成。但愿不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这样一个奔跑的人，我们也起来训练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实在活在一个荒凉的一个世代，我们求主在这个荒凉的世代当中来呼召我们每一个人起来做一个奔跑那摆在我们前面路程的人。主啊，我们都是瞎子，我们属灵的眼睛没有办法看见，但是我们求你今天再来护照我们，再用你的手按在我们的眼睛上，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领跑者，是吧？你会带领我们，与我们一同来奔跑这个属天的道路，是吧？求主让我们起来来接受希伯来书作者的这样的一个鼓励，让我们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不但我们自己起来，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来教导我们的儿女都起来做一个奔跑的人，让在教会还会有下一代，让你在这个地上的见证可以延续。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主亲自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